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两年中，正念善行能改变人心与环境。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号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。2017年，我地警察在同一天不同处所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，我也在其中，之后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。第一部分，站在为他的极点反迫害专案撤销。家人帮我请了律师，在与律师的会见中，我才知道警察为了个人利益，将我们所有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合为一个案子办，搞所谓的专案陷害我们。办案人员曾对我扬言，近几年被拘留过的，曾经被判过刑的，这一次要判3年以上。之前本地区确实有几名同修是同样的情况，被非法判刑4年。看守所里相当邪恶，狱警为了逼迫大法弟子诋毁大法放弃修炼，会给予犯人各种好处，甚至减刑，利用他们苦刑折磨大法弟子，逼迫大法弟子看污蔑大法的光盘，逼迫大法弟子写三书，从而放弃修炼。师父在《红银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邪恶在利用这种迫害形式毁掉这些众生，我必须阻止这场迫害。于是我打算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，也希望能唤醒他们的良知。但同时，我又想起了同修以前因为绝食反而被邪恶加重了迫害，心里很难抉择。这时师父的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中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我的正念出来了，主意已定，顿感全身轻松。第二天从早餐开始，我就不吃不喝了。狱警问我为什么不吃，我告诉他，办案单位把我绑架到这里，他们则在外面逍遥，把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伪造在一个所谓的专案里。这案子里的有些大法弟子我都没见过，他们这么做害人害己，甚至会连累他们的家人。他当时有点接受不了，就说，你不吃，这么多人会有办法让你吃下去的，但是你会很痛苦。我说，我不是针对你，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，为难好人，这样对你不好。他问我说的是什么，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说有事就走了。此后他每次上班来都会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让他把我绝食的情况及原因反映给办案单位，其余不要有任何所为。我绝食的第三天，狱警叫我去医务室检查一下，并问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。一进医务室，满屋子的人，狱警介绍了一下，在场的有看守所的政委、所长、教导员、警察、医生等10来人，说是来检查，其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我输液。他们把我固定在床上给我输液，他们说，这么冷的天你不吃饭，我们必须要有所为，不然我们有责任。当时快要过年了，天气很冷，几个人抓着我的手给我扎针。我问他们打的是什么，他们说是葡萄糖，看起来每瓶约100毫升，共有2瓶。我拒绝输液，在经过几次的挣脱后，他们就没输成。他们要我把剩下的葡萄糖喝了，我说我不喝这个，他们就让我喝牛奶，一瓶利乐包装的牛奶，250毫升。由于我几天没沾水了，嘴唇都是干的，我就用了一点牛奶漱口，润了一下嘴唇就吐了。过程中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说，你们了解法轮功吗？政委却说练个功，有病不吃药就好了，练个功就不生病了，我不相信。我告诉他们， 你对大法师父的了解完全是听信了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，100%是假的。大法弟子最有权发言，我告诉你的是真的。所有的大法书都是我师父写的，转法轮是指导大法弟子修炼的主要著作，明示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选自转法轮。修炼人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人做事，才能好病或长功。书中也指出了，不种德，病都不会好的。不种德，病都不会好的，选自转法轮。我原来有低血压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严重贫血，偏头痛，口腔溃疡，关节炎等等，制药打针试过不少，气功也练过不少，但都无济于事，而且还更严重。直到修炼了法轮功以后，我懂得了德与业力，业力与疾病的关系，开始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淡泊名利，遇事替他人着想，矛盾面前找自己，这些病很快就一个个的不治而愈了。在场的人有些还似信非信，为了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真相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要求见政委、见所长、见教导员、见大队长。当我绝食到第八天时，办案的国保队长来了，告诉我专案撤销了。我现在的案子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，让我别再绝食了，可以吃饭了。马上就过年了，狱警说如果我继续绝食的话，他过年就不能回家。我想我绝食的目的是要解体这个专案，早日回家。因为自己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最终效果没达成，但解体专案的效果达到了，于是我就答应吃东西了。这些天我不吃不喝的超常表现，这里的人也都亲眼看到了。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冷的地方，别人吃了饭都冷得难受，而我这八天绝食绝水并不比他们更冷，看起来也只是消瘦了些，且精神还很好。期间被子棉衣我都自己洗，好几个人要帮我洗我都谢绝了。监视里一个19岁的姑娘说，阿姨，你这么多天不吃不喝还能有这么好的精神，还洗被子，法轮功真神奇，我奶奶一天不吃饭都不行。当监视里的人知道我决定吃饭了，立即拿出各自好吃的东西要给我吃，我都谢绝了。这其中有些人平时是不舍得把自己的东西拿给别人吃的，但这次他们也拿出来了。在我答应吃东西时，狱警问我吃什么，我说喝点粥，他说没有，他说给你搞个营养餐，面条行不行？面条在里面可是美食，我说行。接着他们就连续做了午餐面条，前面四餐的面条我都分给监视里的人吃了，我就吃剩下的一点面汤。第二部分，政委说听他这一说，法轮功真神了。有一天我跟狱警说我要见政委，狱警马上就安排我在教导员办公室里见到了政委。政委很礼貌地称我大姐，让我坐下，给我倒水。他提出了四个问题，我答对了三个半。他还在继续说，于是我心里求师父加持。我想，我找他不是来听他讲的，我是来救他的，我要唱主角，他得听我的，一定要让他明白真相。于是我接过话题说，对不起，我对政治不是太关心，这些你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他立即话锋一转说，那我听你讲。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后，大法带给我儿孙儿媳的美好，以及在身体健康上出现的神迹。我说，大法弟子不说假话，况且这些事情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。我在讲的过程中一直发着正念，他听得很认真。我讲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后来政委说想见我儿子，见我的律师，并说等我回家后要到我家做客。谈话结束时，他叫来狱警说，听他这一说，法轮功真神了，并跟我说如果我想见他就跟狱警说，并叫我多保重。我谢过他。经过这次谈话，政委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认识完全改变了。 后来我被网判后，只要他来查监，都会过来问一问我还好吧。有一次他还说，他要有这个权利，就把我放回家。明白真相后的他选择了善待大法弟子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第三部分，妹子爱听真相，得福报。有一天，从其他监室调来一个妹子，是因手机诈骗之类的事情进来的。监室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新进来的人都要搞厕所卫生。下午，她搞厕所卫生时不停地咳嗽，那动静就像厕所里有人在打大锣鼓，给人感觉整个监室都震动起来了。搞完卫生后，我问她是否看过医生，她说看过，但是她吃的药这里没有，都是家里送来的，送了1000多块钱的药。她的咳嗽是支气管哮喘的症状。我就给她讲真相，她很爱听，还时不时地提些问题。她说自己的父亲也教她做人要学会忍让，能宽容别人。明白大法真相后，我给他做了三退，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很听话，第二天搞卫生时就安静了。连续几天晚上的所谓学习时间，本来座位是基本固定的，他都换座位坐到我身边来。几天后调铺时，正好把他调到我的身边，他高兴极了。从此他过去爱说梦话，经常肚子疼的毛病都消失了。他说跟我在一起感觉很舒服，表示回去后也要学法轮功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改变自己，吸毒女子也变了。2019年的一天，监室里调铺，把我和一个吸毒的女子同铺，两个人同一床被子。此女子个头高大，身上换了3根血管，身体活动不灵活。在平时的谈话中，她给人的感觉神通广大，且见多识广。她对大法真相不屑一顾，甚至反感。当天调完铺时，有两个人对我说，你不要和他同一铺，他个头那么大，占的面积大，而且这个人不好相处，你到我们这边来吧，我们3个人睡一起挺好的。我说我试试，他个头大，我就多让让他。真让他俩说中了。第二天早上我练完动功正打坐背法时，他开始骂人，说你背书了不起了，你睡觉也了不起，还骂我牢头狱霸，骂得很凶。我善意地解释了一下，他不听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虽然我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在翻腾着，我睡觉又怎么了，你这么大的个头，我们俩盖一床被子，我的被子都让给你盖了，我又盖到了多少呢？除了我之外，哪个人愿意跟你同铺呢？监视的牢头又不是我，我怎么就是牢头狱霸了呢？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在这里也待了1年多了，我的为人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大家对我都很尊重，你骂得那么难听，大伙儿都看着呢，我感觉面子有点挂不住了。这时我想到了向内找的法，我心里立刻好受了。次日他值晚班，人坐在小凳子上，身子却靠在墙上，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。此时我正在练功，看他这个样子，便问他是否不舒服，他苦笑着点了一下头。我心里开始可怜他，虽然他昨天那么骂我，但是我没有记恨他，我觉得我应该善待他。于是我停下练功，立即将他扶到铺上躺下，然后我替他值完了班。事后全监室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真好，如果换作是他们，绝对做不到。通过这件事，他改变了对我的态度，也尊重我了。从此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乐意接受了，也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第五部分，2次流感与我无关。 从2017年至2019年间，其中有一年尾与一年头，看守所爆发了两次流感。那时监室里人多时有20来人，我年龄最大，其他人在20来岁至50多岁之间，每天24小时，大家吃喝拉撒都在一间屋内。两次流感爆发期间，监室内整天烧着艾叶，但除了我不被感染以外，其他人不论年龄大小都不能幸免，还有人反复感染的，就我没有事。一次坐我后面的人说，阿姨，你离我远点，免得传染给你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我不会有事。周围的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有几个人表示回家后也要练法轮功。第六部分，高官妹妹说公道话，因祸得福。监室里有一个人是因为哥哥被抓受到牵连，他哥哥是副厅级干部，涉嫌受贿，他则是涉嫌行贿，数额快有1000万元了。家人花50万元请了有名的律师，可半年多了，律师连当事人的面都没见过。我进看守所时与他同一监室，他从来不值晚班，当轮到他值晚班时，他就出钱请别人值。一开始他对我讲真相不屑一顾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看我与别人言行举止不一样，开始主动找我聊天。通过我多次的讲真相，他退了党，并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说来神奇，律师来会见他了。律师告诉他，半年前办案单位阻止会见，给的律师费被他家人要回了70%，并告诉他案情很复杂，家人又请了一个律师。一次提审后，他回到监室时眼睛都哭红了，说律师告诉他要判10年以上。据他说，他的案子变换过几个关押地，也换过几个办案单位了。我安慰他别着急，常言道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告诉他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如果在关键时刻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结果会不一样的。于是他安静下来了。随着他深入了解大法真相，对我越来越信任，越来越好。他表示回家后也要练法轮大法。如果我不在时，有不明真相的人说大法不好，或者说我什么，他就会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，也出来为我解释。他对我说，如果有人说我什么，或者说大法什么，他就感觉是在说他不好一样。办案单位又一次要来提审他，他很忧虑。他对我说，这次办案单位来，不知道又是什么结果，是判刑还是做其他处理。我当时随即应声说，祝你早日回家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当时我没给他解释，其实我并不知道当时会是什么结果，但是声明都是为法而来，他来此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也开始维护大法，他会得福报的。果然说是提审他，连监室都没让他回，就直接让他回家了。他走了10多天后，还到看守所给我存了500多元钱。第七部分，所长说，这位师傅打坐可以穿鞋。在看守所待了1年多了，我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同监室人的认可。很明显的一点是，监室里的人都很少倒饭了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师父为弟子言传身教的故事，因此我几乎不倒饭。监视其他人吃不完的饭都往厕所里倒，看到我不倒饭，好奇之余，他们也知道了惜福，也尽可能的不倒饭了。我逐渐得到了看守所警察的认可。大概是在2018年腊月的一天，天寒地冻，监视里其他人员正在列队原地跑步，我正在铺板上双盘被红银。查监时，所长径直走到我跟前，很客气地对我说，这位师傅打坐可以穿鞋。在这里，就是有钱有权的人，警察也是直呼其名，而我无权无钱，所长却如此客气，这是大法的威德。结语，我年轻时头发就不好，不是白的就是黄的，发质又干枯分叉， 1996年得法修炼以后，我换过一次新头发。那是在过一次毕业关时，我的头发掉光了。我三个月没出门，但正好是冬天，可以戴帽子遮住。春天我就开始长出新头发。换完后的头发乌黑清亮。在前一次被监狱迫害后，我回家那天是满头白发。来接我的儿子有点不相信这是我。此后我的头发都是染的。2017年这次被迫害，我到看守所后，头发的本色白色就显露出来了。一次狱警带我去理发，他望着我的头发说，你的头发变黑了。当时因为没有镜子，我以为他是在恭维我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回家后，儿子也突然说起我的头发变黑了，还给我拍了照片让我自己看。这时我才发现真是有不少头发变黑了。看守所里的伙食只能是果腹，谈不上口味，更谈不上有什么营养了。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从不吃药打针，身体健康，还能够白发转黑发。我认为是自己尽力做好师傅要求的三件事的结果。那里没有大法书看，只能是记得多少背多少，练功发正念，不受影响，与来到这里的有缘人讲清真相。我在看守所接触的人中，有 90% 的人都三退了。我离开看守所的前一天，监室里的人给我开欢送会，让我教他们唱《法轮大法好》这首歌曲。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，在看守所里还有其他的故事，没能写出来。感谢师父无时无刻的看护，才能有弟子的今天。我写出此文，旨在证实法轮大法。其实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还有各种人心，自己在今后会努力做好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工地上坦荡证实法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。我居住在东北农村，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，在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，我想起了自己在工地上打工时的一段经历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我想不明白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不偷不抢，还能使人身体健康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？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我这个人很犟，我认为对了理，我就必须坚持。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所有接触到的人群中讲真相。后来周围的人我基本都讲完了，我就有意换个环境，这样能接触更多的人，给他们讲真相。所以我就有了三年，每年从过完大年开始一直到秋收之前，在工地打工的经历。一，在工地上每天坚持学法练功。我知道修炼人必须学法， 我就把大法书都带到了工地。每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吃完晚饭时，我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练功。我练完功回来，宿舍也安静下来了，就是我开始学法的时间了。我们住的是上下两层铺的铁质单人床，我住在下铺。为了不影响工友们休息，我在床的四周拉上了帘子，自己用电线接了一个小灯，又罩起来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属于我学法的环境了。我每天吃完晚饭，练完功，就开始学法，一直学到半夜12点之前，发完正念再睡觉。为了不影响开工，我就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，先在室外练动功，再到室内练静功。我每天也就睡两个多小时，可是精力充沛，没有困的感觉。为了方便学法，有时把师父的经文抄写下来，贴在上铺的木板上，别人在说话时，我就背法，背会了，再换另一篇。工地上的蚊子很大，有时在外面练功时，看到那蚊子吃得鼓鼓的，被咬的包也很大，可是回到屋里，还没等练完静功，那包竟然都消失了，也不痒了。二，证实大法讲真相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圣者》中说：“怀大志而居小节。”我是修炼人，要时时用法来要求自己，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。在工地上每天收工以后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是直接奔食堂先吃饭，我是每天收工之后先去洗澡，换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再把换洗的衣服洗完了再去吃饭。有时去晚了，饭没有了，给我煮点挂面我也无所谓。我每天都是穿得干干净净的，而很多工友一天干完活下来，真是又累又懒，澡都不想洗，更不用说天天洗衣服了。有人甚至几天都不换衣服，他们看到干净整齐、与众不同的我，还开玩笑地说，是不是要去相亲？很多人问我原来是干什么的，我说就是种地的，他们竟都不相信。刚开始和大家接触时，他们对我都不太重视，没想到干起活来就感受到了我的与众不同。很多两个人完成的活，我一个人就能轻松自如地干完。比如工地上运水泥石料的大独轮车，装满了少说也有七八百斤，两个人推都很费力，我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地完成。筛沙子的活两个人都供应不上，我一个人干还能歇一会儿，我活干得又快又好，总是提前完成任务。他们看我干活时脚步轻盈，轻松自在，赞叹不已。他们哪里知道我干活时脑子里都在背着师父的讲法，正念和感慨这两首诗每天不知道背了多少遍。我是越背越快乐，越背越轻盈，周围都是满满的能量。更神奇的是，我每天都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后背有个大法轮在旋转，力量非常大，像推我一样，我自己都感觉自己在飞，走路生风，美妙极了。时间长了，老板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，你几点说收工都可以，别人都不行。老板还说，别人有雨休，你可以没有，来一天就画一天，那意思是多挣钱。我告诉老板，我每天中午12点都要去发正念，得请一会儿假。老板欣然应允。每到快12点时，我就告诉身边的工友我到点了，他们都表示明白，我就上楼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发正念了。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那时候我每天打坐或发正念时，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无穷无尽的大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，真的是像师父在红银寺正念中说的，疾风电掣上九霄。我不善言辞，平时很少说话，但为了讲真相，凡是和我有过接触的人，我都主动和他搭话，先拉近距离，没有隔阂，有机会就讲真相。有时在一起吃饭时，我把肉夹给他们，看到他们推着费力的车子，我就帮助推一下，举手之劳的小事，看到就做。那时候我每天总是乐呵呵的，真是对谁都好，就是善包容，看到有需要的就帮。 我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证实大法，我是来救人来了。他们看到我的表现，都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善良，自然一说就退，都能明白真相。工地很大，很多盖的楼都是33层的，工地上的人员流动性也大，讲完一批就又换了一批，只要能接触上的人，我都不放过讲真相的机会。一次，我在施工电梯上立起一块2米来高的蓝色泡沫板，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板、项目经理、号长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一上来就能看到。他们笑着谈论着，有时还问我问题，时间长了，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，一片祥和。有时看到我走过来，有人就喊法轮大法好。三，师父给我超常的智慧。我只有小学文化，但师父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，使我这个既没有文化水平又不善言辞的弟子，在讲真相时思如泉涌，思路清晰，人们都能接受。师父还给了我人中的智慧，工地上的机器只要我接触过，我都能看明白使用方法、机器的结构、原理。一次，老板说放假一天，工地要是放假，不但老板损失很大，打工的人也没有工钱啊。一问，是施工电梯坏了，得找专业人员来修理，还联系不上，很着急。我说，老板，让我先去试试行不？老板非常惊讶，说，你会修？我说，不知道，先看看。结果到那一看，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，机器正常运转了，老板乐坏了，说，你练法轮功真不一般。还有一次，拉水泥浆的车突然不走了，修理工不在，干不了活了，还得放半天假。我和队长说，我去试试。一看，是有几颗螺丝松动，紧了紧就正常了。这种事情很多，他们都很佩服我，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四，大法的神奇。一天，工地上风很大，我和很多人在施工电梯里向下运动时，看到上面的大线被风吹出框了，那线里的电压很高，要是碰到外面的铁架子，有可能有电，很危险。我赶快让大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家如梦初醒，赶紧大声念起来。奇迹出现了，就看那很粗很重的大线就像被一只大手捋着一样，竖直进了框里。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。有时候清理地下室时，很多铁架子、木板上有很长的钉子，地下室光线昏暗，根本就看不清，脚被钉子扎是常有的事，甚至鞋底有时候被扎成像筛子一样，钉子甚至还穿透脚面。一般人遇到这种很重的伤时，至少要休息一周也不好，而我通常是把钉子拔出来就该干啥干啥，我连想都没想，我时时刻刻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，一点不受影响。打工这几年，我从来没有误工一天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工友们无不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，都知道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 孩子们是怎样放弃玩手机的？作者：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5日。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中国大陆封城极其严重，孩子们都等待着在家上网课。上网课时，家长如果没有时间看着，孩子就难免偷着玩手机、电脑。现在的手机、电脑真是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，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，别说孩子，就是大人也很难管住自己。因此，孩子们学习成绩下滑得很厉害，家长们为此事很头疼又无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、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，谁都无能为力。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，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，学习也学不进去，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、电玩上，勾引着你去看、去玩那些东西，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。我家是开小饭桌的，来的孩子什么样的都有，家长一来就叨了孩子玩手机的事，我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。我想，既然孩子能来到我家，就是缘分，只有法轮大法能救孩子们了。于是我就带孩子们学法、背法，放假期间我就领他们练功，听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体会。孩子们学法后的变化很大，家长们也看到希望了，孩子们自己也有了信心。下面仅讲两个孩子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欣欣的变化。欣欣是个男孩，2019年7月从远方农村来的，当时他上5年级，因为他天天迷恋玩游戏，不爱学习，成绩当然就不行。基础的东西都不会，课外的知识更甭提了，说话也不中听，常说脏话。他父母种地，没时间管孩子，家长看着孩子这样堕落下去很发愁，后来就让欣欣的小姨把他接来，送到了我家。欣欣刚来时，看我家既没电视又不给他手机，就哭着闹着要回家，整天不是挠着头就是扭着衣服，在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。他一会儿要给他妈妈打电话，一会儿要给他小姨打电话，就是闹心。第一星期，我教他5个单元音音标，教了1个半小时，竟然一个没学会。来了12天了，他一个字没写过，没摸过一本书，就在那儿琢磨玩手机的事。我一看，欣欣这也学不进去，就和他小姨说，这孩子练手机练得太厉害，要想提高成绩啊，在短时间内是很难了，只有先学法，稳住心，他才能学习，否则不行。他小姨说，行，就让他学法，学习不着急。于是我就领着欣欣开始学法。起初欣欣不爱学法，生气闹心，手脚不停地乱动，脚场练功就更别提了，跟猴似的抓耳挠腮。学法到1个月的时候，他就稳下来了，不想玩手机的事了。欣欣能认真地学法了，功练得也很标准了，双盘能坚持1个小时，腿疼得直哭也不往下拿。通过学法，欣欣知道了按真善忍做人，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他知道体贴父母的不容易，也就好好学习了。学法坚持到现在，欣欣已经背完了红银至红银五，正在背红银六，转法轮他已经背到第3讲了。欣欣每天都能主动学法了，不管作业怎么多，他都坚持学法。大法师父给他开智开慧，净化身体，欣欣由原来的差生变成了第3名的优秀生。 今年开学他就上初三了，他的志向是考我们当地最好的实验高中。现在的欣欣处处能为别人着想，他知道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非常懂事。第二部分，水灵的转变。水灵是个女孩，她是五岁时来我家的，我利用午睡的时间教她一字一句地读转法轮，大约五个月她就能把转法轮大概地读下来了。聪明可爱的水灵通过学法知道了为别人着想，知道照顾三岁的弟弟，她像个大人似的，干什么都麻利。她上小学时也一直坚持学法，有时间就练功。水灵的小脸蛋儿粉嘟嘟的白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。可是上初一时，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，水灵玩上手机了。这一玩可坏了，微信、游戏、视频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弄上了，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起初他还学点法，后来法也不学了，功也不练了，也不好好学习了，学习成绩像过山车似的下来了。同时魔性大发，整天跟弟弟吵，跟父母闹，哭起来没完没了，家长怎么说也不听。他妈妈把手机都摔了，他还是用破旧的手机玩，父母也管不了他了。为了生活，水灵的父母还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，就把水灵送到我家来了。此时的水灵简直变得不可理喻，说话带脏字，不高兴了还骂人，粉白的小脸也变黑了，脸上长了很多的黑斑，天天大哭大闹的，不好好吃饭，有时一天吃一顿，有时一口都不吃。因为那时正赶上疫情，所有的小饭桌、幼儿园都停了，只有我家的孩子都在这儿住。他一哭闹影响可真大，他一个劲儿的边嘟囔着边嚎，嚎到外边行人都得停下来听听，议论着往我家看看，都不知道我家发生了什么事。不管怎么哄水灵劝他讲道理都无济于事，而且越哄越厉害，晚上也不上床睡觉，闹够了就往凳子上一躺，早上起来还接着哭，一哭就是一天，就等着回家玩手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。其实不是，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，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我跟水灵在法上交流，他也听不进去。第三天他边哭边拎起拉杆箱就要离家出走，我给他妈妈打电话，我们好说歹说他才没走，还是不停地哭。我去给别的孩子上课时，他就站在我身边哭，不让我讲课。我领别的孩子到哪个屋，他就到哪个屋哭，还晃动桌子，而且还得把窗户打开，让外边的人都听见，意思就是不让我家的小饭桌开成。如果搅黄了，他妈妈不就回来了？他不就又能回家玩手机了吗？有两个孩子因为他闹得太厉害不敢来了。第七天趁我去卫生间时，水灵偷偷地拎着拉杆箱离我家出走了。我又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，他妈妈气得不行，告诉我，姐，你不用去找他，这次找下次他还得走，他闹的是太甚了，他爱咋样就咋样吧。我就给水灵发正念，求师父保护他。水灵是下午两点走的，晚上九点多才回来，回来后也不吃饭， 半夜三点多才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还是不停地哭。他每天闹的都不一样。这样闹一天，看我心不动，明天再换新招。水灵去舞蹈班学十天舞蹈，我每天送他去时他不闹，接他时我都给他买点好吃的，吃完或者有时没吃完他又闹起来，有时走到一半的路掉头就跑，怎么也不回家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我就在外面陪他，给他发正念。到十多天时，他的闹又升级了，在屋里砸床头、砸柜子、砸墙，不管他怎么闹，我就是不动气、不动心。我想，我家的东西都结实，哪个也砸不坏，结果真没坏。一次，水灵双手狠狠地抓着我的胳膊，使劲掐，掐了我五个小时。我心里给他发正念，他也不消停，我就说，谢谢你给我得，谢谢你。直到他把我的胳膊掐到黑紫黑紫的，紫色的印子比大碗碗口还大，他才松手。这时他也累了，也不大声哭了。我把情况简单的跟水灵妈妈说了一下，他妈妈流泪了，说，姐，你太辛苦了，你承受的太多了，我让他奶奶或者姥姥来看他吧。我说，不行啊，就他现在的状态，老人能管得了吗？管不了，不就得顺着他吗？他不就又玩上手机了吗？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我知道这不是水灵自己想这样做的，是他身后的手机魔指使他做的。魔使尽招数让我放弃他，魔就能存活下来，否则魔就得死。我想，我不能上当啊，水灵也是师父的小弟子啊，我就是要对他好。师父在《弘言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一定要帮水灵把这个关闯过去，他身上的魔没有喘息之地了，孩子自然就好了。到了20天时，水灵不哭了，但还是不学习，也不学法。我就想办法让他学法。起初我说，咱们背法，互相考，我就愿意让你考我，他就天天考我。几天之后，我就拉他一起学法。就这样，水灵又融入到大法中了，慢慢的，也来跟我们一起练功了。孩子的变化就是快，水灵一学法，练功，小脸就红扑扑的白，现在他性格也开朗了，不哭了。这孩子背法背得快，现在转法轮背第二遍了，已经背完红银至红银五了。叩拜师父，是师父慈悲的把那么多无可救药的孩子都救回来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